大家好，我是 Simon，今天是25年的4月9号，我要继续读《小而美：持续盈利的经营法则》第一章：极简主义创业者。彼得·艾斯丘是一名生活在美国亚特兰大的网页开发人员，在超市看到有人够不着货架上最上面的商品时，他总是很乐意伸手去帮他们取。身高约2米的他，曾经是高中篮球队的明星球员。他将有助于他人视为自己经营策略的支柱，但情况并不总是如他所愿。2001年，互联网泡沫破灭的时候，他被 eToro 一个由他帮助创建、开发并发展的网上冲浪指南网站裁员了。他不得不问自己：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吗？这就是我服务这个世界的方式吗？他以为凭借自己市场营销分析方面的背景，可以再找一份工作，但现实却又让他失望了。对他而言，金钱和名望远不如独立和自由重要。最终，他在广告行业找到了一份不一样的工作。随着成千上万的互联网业务上线，这份工作让他接触到大量不同的商业模式。晚上和周末，他全身心投入到自己的副业上，学习网页开发，了解各种域名，研究如何利用网络的流量赚钱。就这样，他误打撞着发现了一个后来改变他生活的想法：如果不买那些通常要花数月才能出现在搜索引擎中靠前位置的新域名，而是买已经有一定曝光度的过期域名会怎么样？其他人要让过期域名堆满广告，要么丢弃他们。但是艾斯丘却有其他想法。这一想法源自他开始对自己工作进行了一些反思。他不想挣快钱，而是想围绕域名开创真正的生意。对于每一个过期域名，他都会问自己：他有没有让我有所启发？这里有没有真正的生意可以做？最重要的是，我能不能帮到别人？他随机创建了一些域名和业务活动做实验，但并没有成功。之后，他意识到，域名永远是重要的，其次才是商业理念。2009年，艾斯丘买下了 DudeRanch.com 这个域名，并创建了网站目录。他亲自到网站上列出的50多个度假农场见农场主，最后与 guestranchers.com 域名的持有人合作，二人一起精挑细选，建立了一份覆盖美国各地的休闲农场清单。这个项目，艾斯丘一直做了10年，于2019年转手卖掉。这项事业的成功让他实现了时间和财务自由，于是他购买了更多的域名，来发展其他利基业务。那些业务有些成功了，有些没有。2014年，艾斯丘发现了 VidaliaOnion.com 这个域名在公开拍卖。在此之前，他主要关注以信息为基础的生意。但这个域名的某些东西对他有着特别的吸引力。坦白地说，洋葱对他很有吸引力。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佐治亚人，他听说过维达利亚洋葱，一种不那么辛辣的甜洋葱。一些喜爱它的人会像吃苹果一样生吃。唯一的问题是，艾斯丘对洋葱生意毫不了解，对农业种植更知之甚少。尽管如此，他还是花了2200美元竞拍，深信这个行业内会有人出更高价。如果你认为像这样竞拍有趣的域名是一个不错的业余爱好，那么你可能就是一个极简主义创业者。5分钟后，他赢得了竞拍，这让他感到惊喜。不过域名到手之后，他暂时收存了起来。回去就继续投入其他项目的工作了。时间一天天的过去，维达利亚洋葱始终在他脑海里盘旋。 他在一篇题为《我在网上卖洋葱》的文章中写道：“这个域名不停地轻轻触碰我。一个月后，我开始知道他想告诉我什么。每年，我都从 Harry and David 网站上买梨。我应该模仿这种模式卖维达利亚洋葱。他们把梨从农场直接送到客户家门口。”而我们用这种方式给客户送维达利亚洋葱，他看到了他能帮到别人的方式，一门新的极简主义生意就这么诞生了。虽然艾斯丘自己不吃维达利亚洋葱，但他从自己的经历以及 Google Trends 上对这个词的搜索量了解到有很多人吃它。尽管如此，他还是有些顾忌。我不是农民，他担心地表示，也没有配套的物流和销售渠道。但他还是开始行动了。他首先通过一个贸易团体联系上了一流的维达利亚洋葱农场的老板爱丽丝·黑古德。黑古德的农场已经经营了20多年。他还拥有一个至关重要的仓储打包站。艾斯丘自己掏钱在 vidaliaonions.com 网站上投放了一个新的页面。之后，农场专注于洋葱，而我关注客户服务、市场营销、品牌推广、网页开发以及物流服务。他回忆道：“我的其他项目都不像这样直接面向客户。我发现我非常享受这个过程。”艾斯丘和黑古德本来预估第一季能有50份订单，但他们接到了600多份。如果这是一个风险投资企业，到这个阶段，投资人就会开始躁动不安了。预估50份订单的情况下，接到600多份，他们会惊呼：“该翻5倍的招人了！”想象一下，维达利亚洋葱进入国际市场会是怎么样？投几百万美元做广告，做一个爆款视频，维达利亚洋葱就能在全世界流行起来。我们很可能还需要在伦敦、东京、悉尼安排工作人员，该再来一轮融资了。然后一轮又一轮的融资，这种情景就像一个小孩第一次将气球吹大，直到。艾斯丘不禁开始思考加快企业发展的问题，但是他牢记过去那些年的教训，转而把重心放在了盈利能力上。他知道，vidaliaonions.com 网站以前的一些老板除了卖洋葱，还试图卖沙拉酱和调味料，结果都失败了，所以他没有那么做，而是不慌不忙地经营眼前的这门生意。想办法将维达利亚洋葱从一个唯一的仓储点及时又经济地卖到潜在客户手中。他当然犯过错误了，有一次因为货运包装箱出错，他损失了好几千美元。这次失误差点让这个企业就此倒闭，但他也在一年又一年地对流程进行小的改进，比如。放弃手动输入客户订单和打印货运单号的方式，使用自动化货运系统。几年下来，这个企业赚了钱，在以自己的速度自然扩大，他也做得很开心。6年后，艾斯丘的这个当做爱好来做的项目，已经发展成一个全面成熟的企业，让他的很多客户满意，也为当地社区带来了积极影响。他也不再把它当作跟其他那些废弃域名一样的另一场域名实验。vidaliaonions.com 正在成为他的使命。说真的，如果我们消失了，我的客户会很着急。上个季度，我因为一个电话订单回电给一位先生，是他太太接的电话。我介绍自己的时候，说到一半他就打断了我，欣喜地朝他的先生大喊。是卖维达利亚洋葱的那个人，是卖维达利亚洋葱的那个人，快接电话！就在那个时候，我意识到我们在做对的事儿，对他人有益的事儿，带来积极影响的事儿，我感到无比满足。 能参与到这个行业中，我觉得特别的幸运。Ice 丘的故事让我热泪盈眶，也可能是洋葱的原因。价值导向驱动的使命和因亲身经历而产生的真正目标，包含着某种深刻的美。这就是极简主义创业者的目标，在谋生的同时有所改变。极简主义创业者，在开始写这本书之前，我不会将自己描述为一个极简主义创业者。我可能会说，我是投身于一种新型初创企业的创始人。这种初创企业将盈利能力置于规模扩展之上，将创造积极影响置于求速度、求突破之上。我不是为了尽可能多的攫取利润，而是决心为我们的客户和社区创造尽可能多的价值。我不是唯一一个这样的创始人。在这本书里，你会看到许多像彼得·艾斯丘一样的创业者，以及其他以同样方式创建自己企业的人。在过去的一些年里，我在 Twitter 以及各种会议上跟他们都交流过想法。交流的人越多，我越觉得有必要给这种利用软件让创业变得平民化、常规化的新路径创建一个标签。极简主义创业者都各有各的特色，就像通往成功的道路上各有不同的一样。但我尽了最大的努力，把我了解到的信息整理成这样一本指导手册，给创业者提供一些可复制的方法。成为极简主义创业者的步骤与极简主义生意的类型有关，而且与本章解序顺序相吻合，这并非偶然。每一章都以前一章为基础，就像学数学要先学加法，再学乘法，然后学代数、微积分一样。直到最后，读完这本书，你完全可以成为一名极简主义创业者。你可以一口气读完，也可以随意跳着读，因为每个人在创业过程中所处的阶段不一样。盈利能力第一位，极简主义创业者创建的企业无论如何必须要赚钱。很多企业从来没打算坚持到能够赚钱，相反，他们的计划就是一直从投资者那里筹钱，在盈利之前把企业卖掉。而极简主义创业者的目标是从第一天或者不久之后就开始盈利，因为利润是企业继续经营下去的根本。他们通过将产品卖给客户，而不是把用户卖给广告商来赚钱。从社区着手，极简主义创业者以社区为基础创业。他们不问我怎样才能帮到你，而是善于观察并培养真实的人际关系。他们花的时间和精力去了解用户，创立信任关系，关注产品市场契合度。风险投资家马克·安德森创造的词，指处于一个好的市场并能够满足该市场需求的产品，然后才开始创业，越少越好。但真的开始创业时，极简主义创业者只创建他们需要创建的部分，剩下的交给自动化或者外包。同样，极简主义企业只做一件事情，确保把它做好。极简主义创业者与他们的客户肩并肩，反复探究解决方案，让客户觉得值得为之掏钱，之后再将企业的产品推广到社区之外的用户。瞄准你的前100个客户，极简主义创业者不把时间花在说服客户上，而花在教授客户上。销售是一个不断发现的过程，极简主义创业者把销售当作与潜在客户逐一讨论他们的产品的机会，讨论的同时也在教自己认识正在试图为客户解决的问题。这种销售方式是基于人际关系以及弱点的长跑游戏， 并不是一场随后就能将藏品卖给陌生人的为期一天的盛大开幕式。营销最真实的你，谈到弱点，极简主义创业者会分享自己的故事，从最初的挣扎到最后的成功。最好的营销方式是向全世界展示你以及你的产品到底是怎样的。极简主义创业者知道人们之间彼此关心，不管何时何地，他们都会去教授、激励他人，让他人快乐。他们不制造头条新闻，而是制造粉丝，这些粉丝会逐渐自我转化为客户。用心寻求自我成长和企业的成长，极简主义创业者主导他们的企业，而不是被企业主导。他们量入为出，不过分的花钱，也不会为了扩大规模而牺牲盈利能力，否则这就成了一场必输的比赛。极简主义创业者不会输。建造自己想住的房子，极简主义创业者招来其他的极简主义创业者，他们不循规蹈矩，而是根据基本原则建立企业，几乎与所有的人保持距离。你做事的方式不会让每个人满意，但对一些人而言，再适合不过了。而且，如果你能尽早明确并经常强调你的价值观，向别人表明你是怎样的人，他们就会主动找上门来。人们关于如何工作、何时工作、在哪里工作的传统观念正在快速地发生变化。极简主义创业者明白，没有那么多规矩。即使你现在已经成功创建了你的极简主义企业，旅程也并没有结束。请记住，它永远不会结束。极简主义创业者知道，生活中不只是只有他们的企业，创业的真正魔力在于你以及你的企业能够提高很多人的生活质量。那不必是几百万人，足够没有一个具体的标准，你说了算。读到这里，你如果能够认同我的说法，很棒。如果你仍然保持怀疑态度，那也没有关系。我还有几万字来说服你，请继续往下读。好，今天就先读到这里吧，谢谢你的收听。